各位科幻迷和未来的科幻大师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期的科幻大师工作坊，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高小山，坐在我旁边的是另一位主持人兔子乔老师。
大家好，今天呢主要是讲一下一个最基本的主题，就是如何为你的科幻作品选择一个核心的意象。
那首先我们得解释一下什么是核心意象吧。
我们这个主题其实是想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科幻小说它其实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往往提出了一个假设，或者是一个对某种现实的一种可能性的一种看法。那这个看法往往是基于技术的某种可行性，或者说是某种推演的这些场景。那这个其实背后就有一个我们所谓科幻的一个核心意象，它决定了你这个故事是基于什么东西的。那这个所谓的东西可能在很多的读者会称它为叫什么设定，或者是叫你的这个点子，但是呢其实它更完整的说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从它的技术背景到它的整个跟故事的关系到它的展开和表现的方式，那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设计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元素，然后再基于它来选择我们要怎样去展开我们这个故事跟设计人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来解决我们如何选择我们想要去阐释和表达的这个核心意象。
这个核心意象是在所有的科幻作品里都是必须的吗？就比如说，就我所知，某些软科幻或者甚至西范科幻这种相对来说更散文诗化一些的作品，它也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凝聚的核心意象存在吗？
原则上这个东西的好坏和精炼与否会决定你这个作品的不一定畅销，但是会决定你作品持久的生命力。因为在文学这个领域，畅销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总结出来的，就像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有些书会突然就卖得好，很多东西是要看当时市面上的一些这种时代的这些因素的。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大部分的时间你这个作品在未来会不会有人会重读它。那这个重读它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提炼出来一个非常有完整性而且可以有多个角度去回味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有一些，当然了这个从专业角度来讲这个并不是很准确，比如说有一些软科幻的作品，比如说像迪克的就非常软，非常的不讲道理。那但是呢他的这些很多东西是可以反复的被重新的解读或者再演绎，甚至做一些看似改变很大但是仍然没有失掉其核心的这个一些电影化或者电视化的一些改编，而且好莱坞非常喜欢用他的作品。当然了，好莱坞喜欢用他的作品也是因为一方面他已经死了，对吧？这个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但核心就是为什么好莱坞会用他，死的作者也很多啊，死的科幻大师也很多，因为他的作品的可解读的角度非常多，可他的核心意象又非常的准确，和这种我们说作品有时候很晦涩，但它的意象是非常很清澈的。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少数派报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些人可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而且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不讲道理的一个决定方式的话，而且这个看似会把社会变得更好，那我们要改变这个状况吗？我们要接受这个状况吗？那这个其实就是他对核心意象总结的非常的精确，就会带来他整个故事的可读性跟展开的可能性会非常的好。
所谓科幻文学的核心意象肯定是跟科学技术是有关系的，对吧？
或者应该这么说，其实这个当然这个地方扯得有点远了，就是说我们谈论到了一个什么叫科幻的问题。当然了，这个问题呢是个好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来谈论创作这件事，所以我们稍微的提几句就好。那主要的核心问题其实不见得非得跟科技本身有关系，那可能它只是跟科技或者说某些其他的，比如说像科技啊，表达的这个一个感觉有关，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科幻的一个作品了。就像比如说在以前的时代，大家对科学的理解是有存在局限性的，而且我们现在的理解在过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显得有局限性，所以其实科幻表达的是当时这个时代的科学的水平所提炼出来的对世界的这种观念，它所表达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如果这个观念本身已经足够成型跟完整的话，它就完全可以脱离技术的这个 严密性或者说是背景本身了。那这个当然就要看作家对这概念理解的能力了。大部分作家还是只能把技术直接用在故事里，他觉得会比较容易去使用。你让他提炼出一个抽象的，比如说像这个Le Guin写这个黑暗的左手，还有一些像他的这个以前出的咱们国内引进的这个短篇集《变化的位面》，那里面涉及的一些几乎是比喻性的一些这种写法，那这个其实对写作者的要求反而会更高一些。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就是我之前从事过游戏的工作啊，就我们做游戏经常是首先要游戏策划来搭一个大的设定架构，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科幻文学的这个核心意象的选择和这个对游戏世界的这个基本设定，这是一个比较相似的过程。
或者应该这么说，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其实还谈不到背景的或者说世界的这个设定，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工程化更技术化的一个环节，而且这个环节往往发生在可能就是中前期而不是最一开始。其实最一开始如果用游戏的方式来比喻很简单，就是俄罗斯方块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凑成一行
就
消除，
消除，
这就是它的核心意象，跟它这个世界观没有任何关系。这就跟我们去玩祖玛一样，祖玛有各个版本的祖玛，但核心就是消除。你是玩青蛙祖玛，还是玩这个埃及祖玛，还是什么祖玛？它是它的这个世界观的设定，但其实它的核心意象就是一个发射消除，俄罗斯方块就是一个落下消这个消除。这就是它的核心意向的选择，
这有点类似于基本公理，从这个公理能衍生出一切的这个你的文学作品中的所有的东西，对吧？
对，
那我们来说这个主题吧，就如何选择这个核心意向，以及这个核心意向如何在你的作品里发挥作用。
所以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事情在科幻写作里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稍微的提一下。首先核心意象这件事情它一定是离不开跟科学的内容相关的内容。我们目前有一些创作的趋势是把一些其他的宽泛的知识的点都引进来作为科幻的素材。你会发现比如说像尼尔盖曼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但是他那些按严谨的读者可能会说那个是奇幻了，但其实呢确实在欧美来看基本是不怎么去区分的，比如像美国众神这种的往往也会划分在科幻的这个范畴里。他其实就是他的假设是，或者说不说他的这个逻辑前提是，我不单论谈论的是这种严谨的科学领域，我是把一切的知识领域的东西都纳进来作为我创作的一个来源。那但是我们现在只谈如果是窄化谈科学的概念的话，我们来设计这个核心意象。最简单，我们要首先要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去取这个核心意象的来源。那这个地方我给一个大概的方向，就是我们从科学的话语里面去取核心意象的来源。什么叫科学话语呢？这就地方就是不太一样了。只要是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和过程中有一些提出的相关的一些所谓说法，所谓的这些实验，所谓的这些想法，甚至是一些人物，这些都可能是你核心意象的来源。就好比说有提出过一个这个基本上算严谨的说算一个伪科学的一个提法，因为它是不可被证伪的，所谓这个很多科幻作家特别喜欢的这个盖亚假说，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从科学的这种话语里面，从它的词儿里面去提取了一个概念去演绎它。
盖亚假说，先介绍一下假说，盖亚是那个GAIA 那个地母的，
就是对，就指的是这个，就是
大地的假设。
对，这个就是很多这种搞，它确实是搞科学的人提出来的。他就是认为地球本身实际上，你如果把生命的概念放宽的话，它本身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生命，那么就会衍生很多的这种假设。比如说，他为了觉得人类很烦啊，想把你们都干掉啊，像跳蚤一样啊，他就把你们都清除掉啊，他自己就过得很，他就比较开心了，对吧？那这种写成小说看起来是很有感染力的，但是在科学上基本是一个不说错误，至少是一个不可证伪的一个东西，因为你这个定义等于是一个套套逻辑，就是一个怎么样都不会错的逻辑。你说什么都可以算生命，那宇宙它也算一个生命，那生命这个词就无所不包了，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不可用的一个词，但是它就会有表现力，那你可以拿它做拿过来做你的核心意这个意象。那这个是名词，我们还会有一些可能动作性的一些东西可以放进来，比如说很简单，有相关的作品写过，但是我不太记得了。就是人类的这种沟通互动的方式，以前都是面对面的，那现在都是互相看着屏幕，通过屏幕做中介来沟通的。 那这种其实就是整个把你的人类的生活和互动的方式给变化了，就是一个动作性的一个核心意向的一个选择。那这种作品其实也蛮多的。
嗯，就是把人类的交互给虚化了，可以设想人类未来有其他的交互方式。
对啊，对
啊，也不光是人类了，说人类就又把它窄化了。
嗯，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从科学话语中去找的话，很简单，就是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提法、说法和一些看待东西的这种视角和一些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其实就为什么大量的可以看看这种通俗性的这种不管是论文啊，或者是一些科普性的综述的文章，它会提出很多的假设跟看法。这个东西无所谓正确和错误，核心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些觉得可以把现实的要素给替换掉，把它们给更新掉，然后去成为你展开一个故事的一个核心的，我们说按大家通俗的理解叫点子，叫 idea 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子，替换掉一个变量，可能整个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对吧？
对，当然这个替换就是还是建议就是说大家从科学本身的角度去直接找。那因为你要是直接替换的话，你就会发现写出来的是可能迈克尔·克莱顿那种风格的，就是所谓科技惊悚类的故事。克莱顿就是一个典型的做替换的一个作者，他就是对大部分的生活场景他不会去做变化。你会发现克莱顿的故事里边几乎所有的人的交往模式和人的这种人都是一个正常状态的一个角色。他觉哪怕他写的是重返中世纪那种穿越故事，或者是他写的这种像侏罗纪公园，或者是后来以后来写纳米的这些故事，
嗯，
你就觉得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同一个时代的。
对，克莱顿写的那个更像一个社会小说。
是的是的，
嗯，它里面科技元素其实真的不多。
对，但其实问题在这儿，其实如果你算科技点的话，它用的还蛮多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写法，他是用的这种直接元素，就是干替换的这种写法。
嗯，
他用的不是说我找到一个意象，从这个意象本身去设计故事，他不是这样去做的。
啊，我看克莱顿小说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恐惧状态啊，
嗯，
他等于是把那个环保这个整个的事件给阴谋化了。
对对 对, 对, 对、
啊，
但反而那一篇其实还有点就是正统科幻的一些感觉。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写的是如果这个事情是这么一种状态的话，那整个人类的行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它大概隐隐的触及到了这么一个主题，所以这个倒反而有点像是基于一个假设去做的整个的重新的对世界的一些再的设计。那这个还是一个就是我们认为更可取的一个方式，因为你要想做成这种大家觉得你这个故事是一个常看常有趣的一个科幻类的一个经典故事的话，那应该还是从你的选取的这个意象本身去设计你的故事。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选的时候，你就会有几个方向。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具体的操作问题，你要怎样选择一个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一个好的一个意象呢？嗯，给你几个方向。第一种是这个意象是否对发展这件事情做出了一个反应，那这个往往会跟作者的价值观有关系，这个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意象，你会善于写什么样的这个意象。
这发展的概念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对对对，因为就是这个又涉及到就是说其实科幻的领域本身和它的文学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同步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对这个事情是一个有一个本能的主题的一个这种贴合。那如果你的意向选择是一个对发展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鼓吹发展，比如说像大刘基本上原则是这么走的，他觉得技术可以解决 一切的问题，包括爱情，包括生死，包括一切的国家政治啊、经济啊、宇宙的命运，他觉得都是技术问题。那或者说你选择的意向是一些可能是借题发挥的一些事情，比喻性的东西，比如说你想借一些这种提出来的科技的这些东西，然后想说一些比如说有关于这种人和人之间呀，或者有关一些这种生活的这种本质啊，或者说一些这种可能你觉得更有哲理性的事情啊，那这也是一种有些会更适合表达这种题材的故事。还有一些意象就是像盖亚就是典型的一个抗拒发展的一个东西，他认为人类的发展对地球来讲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作用，所以他提出了这个假说，提出了这个概念。那你如果把它变成故事，你就看到非常典型的，凡是用盖亚写奇幻小说的 90% 都是在反发展，都是在消灭人类的这么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那这个就是他找到了这个意象的这个角度，他去 阐释这个东西，
就发展到最后肯定是自我毁灭的这么个概念，是吧？
对，因为有些意象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这些人们所提出和这种去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
哎，我还真想不出这有什么代表作品啊！发展到最后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其实可能没有，就是特别非专注写这件事儿，但是大部分都会觉得可能反正要毁灭一下下那样的感觉，
毁灭一下下。
对对对，
嗯。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取决于，首先这是第一个角度，你在选择意向的时候看一下它发展的一个态度。当然，这个选择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被动选择，就是看你喜欢写什么样的东西了。那第二个可能你自由度比较大的选择是，你要找到这个意象所能够传达的乐趣。如果你找不到，说明这个意象要么不适合你，要么可能确实没多大这个意思，可能你对它的了解还不太够。
就是东西得好玩。
对、
啊，
那这个技术乐趣是什么概念呢？什么叫就是说这个技术怎么能够体现出它的乐趣呢？有几点，一点就是说它给人们，我说的人们是这个小说里边设定的这些人啊，
嗯嗯，
那它给了人们选择的机会，给了人们一个超出现在已有的，比如说你现在有自由上学的权利，你有自由啊，当然你没有自由不这个不上学的权利，就是你有自由不上大学的权利，对吧？
是是，
那有能不能有一些新的选择？这个如果这个找出的这个点，这个核心意象能够给你的话，这就是第一个乐趣。往往给了人们一些新的，说白了就是一些新的权利，一些新的跟世界去互动的一个方式。
嗯。
第二点就是，人们适应它的过程中会有哪些事情发生？这个事情不一定是正面，也不一定是反面，但总之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反应。如果说人类很容易就适应了，那这个意象可能就有点无聊。就是它没有冲击性，你明白吧？
就它肯定要给原来的生活带来一定变数。
对，就是它需要怎么着，反正要适应一下。你不管是个幽默故事还是个灾难故事，你就像这个后天，它讲的是一个全球极度快速变冷的一个东西。
嗯，
那好，
新兵期嘛。
对，它这个意象就是一个，首先给了人们一个选择，就是你是跟着大家一起逃，还是自己去求生的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有点被动，但是它的更大的乐趣在于如何去适应这个东西。那第三个乐趣点在哪里？就是说它一定会有后果。
嗯，
有些技术其实是没后果的，它是一个加强型的，是一个改进型的技术，那可能就不够好玩。
啊，比如说智能手机就没毁灭世界，
对对，
稍微改了一点。
智能手机可能说它跟电脑相比区别没有那么大革命性的区别
啊。
对，它电脑本质上只是让你的行动更自由，但它本质上还是个电脑。
嗯，
但如果它诞生了 AI， 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就会有后果了。
这让我想起那个斯派克琼斯那导演的那个Her啊，就他那部电影啊，典型的选择就是我这回可以不用交女朋友了，可以跟机器谈恋爱，哎，这是一个选择。然后适应呢，就是我发现机器呢，同时还有几百万个其他的男朋友，然后我到底要不要吃这个醋呢？这就是适应啊。然后我没适应，然后我被机器甩了，这就是后果。
是的，是的，
啊，
就是你有这三个点，你就发现你选择的这个核心意象，它就有可以表达和传递的这种艺术化的这种点在里面。
嗯，
你至于你想侧重这三个里边哪个，那是你自己选择你的作品的问题了。那还有一个你在选择意象的时候要考虑的这个意象值不值得选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是否给了你情节上的这个限制。哎，这个是很有重要，就是它不能是一个无限的意象。比如说太多这种科幻的创作者都是想了一个超级牛的一个点子，但是他的天马行空，发现这个事他什么都能干，然后这个小说就越写越无聊，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没有限制的一个想法。最有趣的意象就是它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限制，那就是什么呢？首先它会给你表达，就是很多事情你发现在你的故事中就不能去表现了。那就像比如说典型的这个像这个地心引力那个片子，当然它没有原作了，但是它的意象可能就非常好。它的核心意象就是我们必须要克服引力和这个整个地球的这个近地轨道的这个各种物理规律。
嗯，
它就是在阐述这个事情，情节必然会这么发展，一旦产生了碎片，一定会每90分钟来轰炸你一次，每90分钟来轰炸你一次，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限制。首先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这个意象太没有限制，太具有可能性跟自由度，那这个就无聊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之中你还能够或者说被限制在这个情节里边的人，你能够对他产生同情的心理，那就还是回到地心引力，他要活下去，这个是你很能够去同情他的。但你如果是一个不那么同情，比如说像阿凡达，我举个例子，阿凡达为什么他刻意的选择了一个这种就是 没有，就是残疾，然后想办法融入到那个躯体里边这么一个角色。如果你直接表现外星生物跟这种，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如果你直接写的是拆迁跟反拆迁的故事，
嗯，
很难代入。
对，
因为你不可能同情一个外星生命，
对，你必须得找一个人类去共情，
对，这就是你对情节的一个限制，你就得，这就限制了你必须设计这么一个同情的一个角度，
嗯，
这就是，但是反而会有意思，因为你发现你的戏剧性就跟着就出来了，这个是这个限制赋予你的这个戏剧性，
就不管是什么感情，你必须得找个角度为这个限，
而且
设定来注入，
反而这个你发现阿凡达有了这个两个交互，它就更复杂，它就有一种身份的这种割裂感，
嗯，
其实它很多的小细节是在表现这个东西，但是它的主线还是在反拆迁了，对吧？
是、嗯。
然后第三个，一个好意象给你的限制是什么？就是一定是不可跳出这个框框的，就是别说到最后发现他妈的是个骗局，就跟国这个广电对拍恐怖片的限制就是绝对不能有鬼，你这个怎么拍恐怖片啊？最后一定会出戏的。
嗯，
但是呢，如果一个好的恐怖意象，最后一定是不可知的，一定是神秘力量。它才是好的恐怖意象，对吧？就是你不能脱出你这个意象的框架的限制。那你有这三点，你严格遵守的话，你这个意象会是一个好的意象。
这就是什么？不能随便改设定。
哎，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玩游戏不能乱打秘籍。
对对、
嗯，
而且这个东西一定是它给你的框架非常死。就像你说快打，你就发现像街霸呀，像这种双人格斗游戏，所有的格斗游戏其实特别傻。他给你的限制就是两个人站在那儿打，
嗯，
然后会有一个人活下来，
嗯，
但是这个你看，他阐述的很清楚，框架是不可去改变的，而且你对命运是有一个完全理解的，这就是符合我们这个对意象的一个选择。但有一些格斗类的游戏，他做的特别自由度高，反正觉得有点无聊。你就像现在卖的特别好的那个黑魂，就是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就这种游戏，你就发现只是为了过关而过关，他打的。这个设计就远远没有那种经典的格斗游戏设计的更有，就是类型本身的这种高度
啊！所有黑魂和沙盒游戏粉不要喷我们，
对对对对，
这只是兔子的一家之言。
而且我们是站在格斗角度去谈的、
啊。
如果我们说沙盒的话，我们就说，那你街霸就跟屎一样了，对吧？
啊，对，那比如那 GTA 肯定不算好的格斗游戏。
那对呀、啊，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在这里。
好的，
所以就看你的标准。我们现在是在谈科幻嘛？
嗯，
你如果说我谈的是一个好的剧本，那完全是另外一套逻辑。
嗯，剧本那最后肯定是要阴谋论大反转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
如果不反转，那甲方是不让过的。
哎，没错，这个就不一样了。
嗯、OK，
那然后再往下，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好意象的选择，是它能够多方面的去提供不同角度的感觉，能够去进行不同层次的我们说渲染的这个工作。那比如说一个好的意象可以改变这个故事的设定环境，这个是回到我们说可能对大家对传统对所谓设定这个概念理解，就是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啊，人物穿什么衣服啊，这个怎么说话呀，用什么样的货币呀、啊、其实现在很多作者反而是知道这些事他都知道，但是他其实这些你看都已经是到后面的一个再细节的一个工作、
嗯、这就是你说的中前期那个设定了。
对，这个其实是你前面选好了之后才能做细节的一个事儿、
嗯。
那你这块的话就是，当然这块我们就没时间展开了，反正就是有这些事情要做。第一个，把你的环境能够根据这个整个的意象去做一些，不用太多，有几个突出点就足够了。尤其你如果写几万字以内的中短篇的话，就几个突出的点。就举一个例子，大家现在在看那个美剧，应该最近刚引了那个正版，引了优酷吧，引进了正版那个《无垠太空》，然后我们自己家出了正版的书，大家去买哦。那个《苍穹浩瀚》，然后他那个美剧拍的。情节我不管，你们觉得好不好，反正你们自己看。最了不起的是它里面的有一个核心的细节点，就是那里面的事就是有一群在小行星，就小行星都很小了，对吧？大家都知道，小行星他们里边挖空了，挖成各种隧道，像地铁通道那样的。
嗯、
然后呢，在里边住着可能有那么十万人、八万人的一个，就是那种像就是殖民地那么一个地方。好，他就有一个设定特别细，我特别佩服他。它在小行星，因为小行星的旋转是不像地球是一个非常规则而且有圆心的一个旋转，有一个轴的一个旋转，它是一个乱转的。那它那个里边倒水，我们的倒水是二维化的一个抛物线，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抛物线，就是它只在平面上去做运动，它在那个就是本身它这个抛物线的平面上是没有任何位移的。 他那个小行星倒水是螺旋抛物线，螺旋就是一个真正的螺旋抛物线，
啊、
就这样、哦、这样螺旋的抛物线，特别屌爆的一个感觉
啊！
你们仔细看那个镜头，看到那个镜头，我就突然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对核心意象的一个渲染。到那儿，而且加上很多的细节，你就越来越看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段落，你就越能体会小行星带的人跟地球人跟就是这种不同的人，他们那种本质上的差异性。真的不是生造出来的，而是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差异、
嗯、
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这个剧把这个世界给表达出来了
啊！就同样是人类社会，大家都穿着一样的衣服住在地下室里，这时候有一个人拿起茶壶倒了一个水，立刻这个抽离感和割裂感就出来了。
是的是的、
嗯、
这个就是说他真的很在意自己核心意象的这个表达，
这就是把那个小行星没有这个，
就是他这个轴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地轴、
啊、就没有稳定地轴的这个设定，用一个特别细节化的镜头来给表现的特别淋漓尽致。
对，
嗯。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一个好的核心意象的能够帮助你把视角给选好，你就会发现为了体现这个核心意象，你的视角一定是用什么方式去选择的，比如说是否要用人物的视角，现在大家都喜欢用像冰与火那种一大堆人物的视角，但它一定好吗？那你要问自己，一定选择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流行你才用，一定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可能是说我的这个意象决定了必须有多个人去表达，还回到那个剧，这个无垠太空就是书叫苍穹浩瀚啊，
硬广硬广，
对，硬广，非常硬，赶紧买。就这个书确实好，就是我再说一下这个书啊，这个书好在哪里，它其实写法还是挺马丁的，这个作者是马丁的徒弟。
哦，
他写法确实能看出来是要奔着剧就一路绝尘而去的那种写法，但是呢它里边非常屌爆的是，它你要注意，它是一部纯正的有很多技术基础的这种很纯正的科幻。它集合了三种风格，太空歌剧，这个很纯正，大家都能理解。黑色侦探，这个有些科幻也有，也不是特别奇怪。和僵尸流。
哦。
它把这三种完全几乎很难搭在一起的类型给糅合成了一个故事。特别有，就是我很佩服这个作者的这种生掰的这种能力。非常厉害。
真敢往一块揉啊。
对。而且它揉起来你还会觉得哪怕都拍成剧了，而且视觉更难，也不那么突兀，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了不起的。好，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它会给你一个视角的选择，你就像说如果我不想做长篇，你可能就不适合多人物的视角，那就有问题了。这个视角是应该用你的人物的视角吗？还是应该用一个物体的视角？还是应该用一个客观第三者的一个视角？这取决于你的意向是什么。就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说盖亚假说的这个例子，那可能合适的视角不是人物。你如果是一个人物视角的话，你可能很容易的就跑到了克莱顿那种惊险末日小说的那种东西，就是每个人如何求生。可是盖亚你怎么表达呢？你表达不了，于是你只能通过人物的对话去表达，这个就傻爆了。但你如果能够用一些更大的宏观的上帝视角去表达，上帝视角说起来就觉得是一个特别庸俗老土的一个视角，那有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一个视角。盖亚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视角。或者你想做的细一点，好，你选择某一个具体的小生命，比如像大刘在三体里边用过蚂蚁，这个有的时候一些小的动物的一些，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看起来有知觉但它其实又不具有人物性的这些视角的串联，可能能够更好的体现盖亚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隐含的形象。它通过各个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这种，你给它描写成一个视角去表达整个的这么一个故事，可能会更适合你表达盖亚说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当然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还有一个好的意象的选择，你要看它能不能帮你把这个很多名称或者说名词给锁定下来。那就像说一个好的意象会发现你的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跟着有变化了，可能地球就不叫地球了，可能人类就不叫人类了，可能水就不叫水了，可能沙漠就不叫沙漠了。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是因为你这个意象假设出来了它就会有变化。就像这个有一些假设会说地球上的水突然都冻住了，当然这个物理过程太复杂可能不太现实啊。那假设你选择的是这么一个意象的话，那可能你这个故事发生在没有海洋的时代，于是很多名称就不存在了。于是海洋以前那些跟水相关跟流动性相关跟这种危险相关的东西可能名称就全变了， 可能就变成了某某隧道啊，某某平原呀、啊，像比如说某某什么其他的东西，你整个的都不一样。这个会帮助你去选定这些东西，它就自然给你的故事带来了一种陌生感，或者说这种纯正的科幻的一个感觉。
嗯，
这些都源自你选择一个好的意象。
嗯，就很可能是这个社会看起来什么都一样，但你会发现，哎，这些人的对话里面有一个词儿怎么那么陌生啊？
是的，
对，这个陌生可能就是你这个核心意象对你设定的这个社会里面人的生活的影响。
对，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呢，另外就是你一个好的意象的选择应该会达到几种效果，一方面让读者有陌生感。这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了，我们不要去展开它了。
嗯，
另外一方面是给读者一个冲击感，那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可能有点
酷炫，
或者说是难以接受，或者说是觉得了不起，或者说是觉得 amazing， 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一种超出他想象范畴的一个东西，一个好的意象一定是有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意象还本身还很有说服力，
嗯，
经常觉得虽然有点扯，但是感觉如果真的这样了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啊，
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意向的一个选择。
嗯，我想的一个这种细枝末节的可能就是很多未来的废土或者末日社会里边这货币是电池啊，咱们俩今天交换一顿食物，然后我付给你三个五号电池。
对，你看像辐射里边用的是瓶盖嘛。
啊，
对
对
吧，
对
对
啊，瓶盖
对、啊、
caps
对啊。
嗯，
但是你就觉得很有说服力，因为瓶盖第一很难伪造，第二量够大，第三也好携带，所以就好像比较容易当货币了，就特别有说服力。
而且它还带有那种就是之前存在过一个社会的这种设定的、
哎、对对，就是你还可以引申出一些小的故事啊、哎、一些怀旧啊、
嗯、
一些这种就是人物看不出来但你作为读者能看出来的一种优越感、哎、这个就选择就非常好。所以为什么我就说辐射的团队一定是对科幻小说的这种手法非常老道的一个团队，他用的你就包括从辐射第一代一直到最后，他套用了大量科幻中成熟的手法跟这个元素，是一个非常就是美国很多做游戏的公司对美国的科幻传统的吸收是非常好的。这一点我们国内也应该要学习一下，就是我们应该从一些可能不那么大的游戏先开始，一些小的游戏啊，一些这种独立游戏啊，先开始把一些科幻的元素先给放进来。这个美国的我觉得他们除了影视行业之外，真的可能游戏行业对科幻从中的去受益也是非常大的。
嗯，